整个创世纪18章啊，我们大概也是从上个主日的晚堂的信息开始分享，一直到这周的灵修啊，可能都要围绕创世纪18章来展开啊。那么今天刚才我请古伯弟兄读的是创世纪18章啊，16到33节，16到33节从文艺的结构上来说，一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宣告，他要对索多玛施行的审判。第二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向神为索多玛代求啊。那么这两件事情里面是有着因果的逻辑关系的，它里面是有着因果的逻辑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灵修。今天第一次我们灵修创世纪18章16到21节。明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向神为索多玛的代求。那么在可能在这一周和下一周我们都会围绕创世纪18章和19章啊来进行分享这些信息啊。那么这些信息的前提就是在这个主日跟大家强调过的18章和19章的整个的结构啊，我要再次把它重申一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创世纪18章到19章啊，圣经启示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交叉结构啊。首先是亚伯拉罕接待神啊，然后是今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竭力为索多玛代求啊，但是索多玛人后面19章任意妄为的抵挡天使。那亚伯拉罕接待神直接对应19章罗德接待天使啊，他们的区别。亚伯拉罕竭力的为索多玛人代索多玛城代求，与罗德一家啊三步一回头啊的蒙拯救相对应。索多玛人任意妄为的抵挡天使，与罗德和他女儿们任意妄为的后面的犯罪悲剧相对应。而在这个两条线索中间啊，是耶和华重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这个应许的核心是对撒拉说啊，你到明年这个时候必定会应许生子啊，我也要到你这里来。然后这里的核心经文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啊，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说的出于神的话啊，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以撒的降生直接代表将来基督的降生啊。所以这里的亚伯拉罕接待神，罗德接待天使啊，神将来要赐下他的儿子来，我们是接待他还是抵挡他啊 ？OK， 好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整个的结构都需要放在这个大的结构当中去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18章的16节，我们先要看到的是18章的16节到22节。这个第一部分就是神来向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啊。16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啊，透过前面的信息的分享，你们应该非常清楚了。亚伯拉罕这时候非常清楚的知道，在他面前的是谁，既不是一个尊贵的客人，也不是天使，而是与他立约、呼召他啊，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的这样的一位创造他、拯救他的主耶和华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一点，这就不再重复的。所以在这里的你们所看到的亚伯拉罕送他们啊，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就绝对不是待客之道。我再强调一遍，这里就不是待客之道。如果你仅仅把它理解成待客之道，就忽略了这里面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实际上这一句话啊，和就是16节和17节是互相相对应的。16节和17节它对应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百姓与神同行，第二件事情，神向神的百姓启示他自己。这两件事情是彼此相对应的。我再讲一遍，16节讲的是神的百姓与神同行，17节讲的是神向他的百姓以示他自己。 而这两个概念是彼此相呼应的。神向谁来启示他自己的心啊？上帝向谁来启示他啊？那个，对，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稍微岔开来一下。昨天有一个姊妹啊，问我对那个叫什么来着？邓，是叫邓紫棋啊？对，昨天有一个姊妹问我对邓紫棋最近发的那个所谓的启示录的什么视频 MV 的一个看法，因为他跟我说在基督徒的朋友圈里面好像很多人在发这个东西啊，是吗？我因为我呢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私信发给我啊。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私信发给我，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教会的很多的群里面在发这个东西，然后问我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好，他的 MV 我看过一遍啊，我看过一次啊，完整的我看过一次，但是他可能有不同的版本的啊。首先呢，我就跟这个姊妹讲，第一啊，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啊，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就这个 MV 里面的各种细节。各种影像、图像的元素啊，然后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做争论，某种细节是否符合或者不符合圣经，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争论。为什么？啊，然后再听清楚啊。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张三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个张三的弟兄姊妹跟李四的弟兄姊妹，他们彼此。争论圣经某一部分的真理，这件事情是极其有价值。或者说，张三是个传道人，李四也是个传道人，他们对某一段圣经写了一段释经的文字，但是这两个文字呢，观点有不同，然后彼此对着圣经的真理彼此的辨别，这也是极其有价值的。但是对于邓紫棋的这个 MV，我们。透过圣经要做一些判断，这个是毫无价值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是什么啊？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原因是很简单，原因是什么？如果刚才我看到有人留言说啊，可能没有看过这些视频，这个你就忽略啊。我只是针对，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有人跟我说，应该有很多人看到过，很多人的你们都在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的朋友圈里面啊。好，所以因为就这件事情结合今天的经文，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原则，是很多基督徒好像不明白的。好，这个原则是什么？神只透过两种方式启示他。自己没有第三种，上帝只透过两种方式启示他自己，没有第三种。当然，这个启示是局限在特殊启示的范畴当中。就上帝只透过两种方式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没有第三种。第一种方式叫道成文字，就是66卷圣经；第二种方式就叫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第一种就叫道成文字，第二种就叫道成肉身。所以没有人见过父啊，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道成肉身这个很容易理解啊。那么道成文字这个你很容易会被忽略。我再讲一遍，这个道成文字的这个文字只限于是指旧约、新约66卷圣经的原文。它不止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这个道成文字，道成肉身，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当然其中要透过圣灵的光照，所以圣灵借着圣道来更新他的圣徒。好，那我请问你们，上帝是全能的神，他为什么不透过视频、影像、图像来启示他自己，而要透过文字？按照道理来说，人啊很容易接受图像化的东西，好像图像化的东西让我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印象深刻，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不是透过这些方式，而是要透过文字？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结合到之前以前跟你们讲到学习力训练的第一步，输入信息的输入一定是首先靠阅读的，这是为什么？就是很简单，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这个结构，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的结构，我们摄取信息最大的一个啊，就是上帝认为在创造过程当中最有效率的，就是靠眼睛对文字的阅读，而不是眼睛对图像。而恰恰眼睛对图像，我们人类社会从透过图像来摄取信息的这个载体，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是从电影的发明开始的。那电影的发明的前提是照相技术的出现，照相技术出现，电影的发明，然后等到电视走向千家万户，到现在互联网的时代、视频的时代，甚至短视频的时代，我们大量的人，你的信息都是透过视频这个载体来接收进来的，而这个会造成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你的学习力迅速下降啊。昨天听大妈，刚才听大妈早上还在跟我分享，她昨天分享那个夜莺与玫瑰，分享王尔德的童话啊，然后听大妈的这个课程是对成人来讲。是希望帮助父母，你能够学习如何透过一个简短的文本跟孩子去做一些有道观之的解读。但是我们同样会看到，成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低。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大量的在你的以前接触信息，你都是从你在现代人啊，比如说我们用2个小时、3个小时去刷手机上的这些东西，现代人都是透过图像化的东西去摄取信息，而这已经极大的减弱了你透过文字去摄取信息的能力。明白吗？所以我刚才讲的两个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诉诸于文字，诉诸于话语，他们可以辨别，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去对一个图像化的东西，对圣经的诠释进行辨别。这个是没有价值的，明白吗？啊，所以因为上帝他没有将这样的。它不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向我们来启示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在讲到耶和华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耶和华在异象当中的时候，我跟你们区分了异象的概念，不要被灵恩教会给带偏了。异象就是我看到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是的，异象是指什么？我那天给了你们一个重要的，透过经文给了你们重要的异象，就是神的话语站神在。他的话语当中走向他的百姓，明白吗？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视频，我本身先不是说这些视频里面的一些内容对跟圣经的一些关联，当我看到这些视频，当我看到有人用这样的一种视觉的元素去呈现所谓他所理解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只能说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信仰的滑坡。信仰的滑坡，一直在于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与上帝之间的连接，就不愿意拘泥于上帝所设定的这样一种管道去连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认识神，我们也认为上帝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向我们说话。这本身就是对上帝作为的错误判断，而这种错误判断的基于就是信仰的滑坡，我们对神的认识的错误。所以当我看到这种 MV，当然我不了解这个人本身的信仰背景是不了解的，但是我看到这种 MV 在整个基督徒圈子里会如此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根本不读圣经。第一，你们不读圣经，没有基督徒把圣经当回事，家里都有10本、5本圣经，但是到底读还是不读？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道本身会掺杂水分，它的含水量会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经却没有道。好，回到这里的经文，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里的经文，亚伯拉罕不是把他们当成是个客人，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然后后面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而这个瞒着这个动词的原文的反义词就叫启示。换句话说，这里的肯定语气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是说，我一定要向亚伯拉罕启示我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的关联，就是神永远向跟随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而启示使用的方式是什么？道成文字，道成肉身，透过圣灵的光照。除了这个之外，不要去寻求任何方式去认识神。 所以再啰嗦一句，我已经啰嗦了3年了。我再次跟你们强调，一个孩子在认读敏感期，不要透过所谓的圣经故事、圣经的图画书、圣经的绘本，任何其他东西带领他读圣经，包括电影。对，所以我是不推荐很多的基督徒到了圣诞节、到了复活节要看一些所谓的福音电影，我都是不推荐。
这个太有影响了，
啊，
是不是？嗯，
因为这些东西里面的那些图像本
嗯，
身会对你影响你来理解圣经本身的文本。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来带大家来灵修创世纪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个解经的三原则：字义、经义和灵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你们看到这里的主语的变换，16节的主语是三个人。到了17节的主语就变成耶和华啊，所以这个三个人当中，两个是天使，一个是神子自己。所以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啊，不是亚伯拉罕所要做的事，不是天使所要被吩咐做的事，而是我所要做的事。”所以索多玛的被审判，索多玛的被摧毁，这所有的事情是上帝的旨意，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在这个里面，你看，当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你知道吗？在十六节里面，他的人物关系啊，你把神当成是一个对象的话，他的人物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耶和华、天使、亚伯拉罕是神的百姓，神会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神的百姓与神同行，而神的事情透过他的百姓，透过天使去成就。而这一切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明白吗？不是，我再强调一遍，不是亚伯拉罕的想法，不是天使自作主张，这一切事情是出于上帝自己，他要实现他自己的旨意。好，然后18节19节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信息分享的核心。18节19节，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分享到亚伯拉罕代求之前一段。好，18节，当他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的时候，18节到19节，你可以把它称为叫再次神向亚伯拉罕来那个强调他要对他的祝福。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啊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所以你们还记得吗？之前在跟你们分享创世纪12章15章17章，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应许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成为大国。而你要成为大国，包含三元素啊：地土、后裔、君王。啊，你抓住这个核心，你要成为大国，而你要大就成为大国，包含三元素：地土、后裔、君王，而你要成为大国，这个赐福要给到你，万国要因你得福，万族，地上的万族，这些都是同义词，他们都必因你得福，因你得福。但是你亚伯拉罕才活到多少岁？175岁。但是地上的万国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因为这个应许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当然这个后裔指向耶稣基督啊，这就不强调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它有两重的含义啊，三重的含义。第一，指向那个单数的基督；第二，指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缘上的后裔；第三，指向凡在属基督的他的百姓。好，所以第18节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是上帝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向亚伯拉罕强调这一点。但是18节19节的重点不是在18节，很明显不是在18节，因为18节所讲的内容前面已经不断的强调过了。所以，如果你要给18节19节加一个标语的话，你不能加个题目的话，你不能把这个题目当成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是错误，因为19节是核心，19节是你理解整个18章这个一段啊，后面包括亚伯拉罕对索多玛人的代求的前提。如果你不能理解19节，你就不能理解亚伯拉罕做事情的动机，也不能理解亚伯拉罕在后面为索多玛人代求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折射出来亚伯拉罕心里的一些问题。好，那么19节神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好，所以十九节就是一个对位关系，谁谁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立约的关系，恩典施予的关系。亚伯拉罕是恩典承受者的关，很像从神那里去承受这样一个恩典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十九节这里讲一下，我眷顾他，OK，没问题。上帝是当然是上帝眷顾亚伯拉罕，但是上帝恩待亚伯拉罕，不仅是上帝眷顾恩待亚伯拉罕，也恩待他的种子、他的后裔，对吧？这些都没有关系。在这后面强调，把十九节的后半句"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用双黄线画出来，这是圣经一个核心的道理。秉公行义。遵守我的道，而且这两句话，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不能颠倒的，不可以颠倒的。遵守秉公行义是遵守我的道的结果，遵守我的道是秉公行义的原因根基。好，我来稍微把这个，客观来讲，这句话中文翻译的也是非常好的，就至少在中文的领域当中是中文的词汇的这个语境当中是比较准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从原文来看一下，遵守我的道啊，这个你很容易去理解。实际上它的直译，这句话的如果直译叫做遵守主的道，这句话如果直译叫遵守主的道。OK，好，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要详细跟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秉公行义。中文加了一个词"秉"啊，"秉"是一个动词，这个词语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当然，中文加上这个词是 OK 的，这个"秉"就是持有啊，抓住的意思，在中文当中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公"是什么意思呢？好，现在你打开唯独圣经，公这个词，找到它的原文，再找到它的其他出现经文的出处。好，这个词和前面哪个词一样？这个词在前面出现在哪里？对，很好，出现在前面最重要的一。接近了，是吧？亚伯拉罕什么？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好，出现在15章第6节。好，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在15章的时候，因着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把当时就讲到，这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借着信心被耶和华什么称义，很好。被耶和华称义，我们当然知道称义是个重要的概念啊。这个概念等到新约，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这些罪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上帝称义啊，称义啊是个法庭的用语，被上帝所释放。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罪和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是罪人，但是在上帝那里被上帝在基督里面称义啊，同样借着信心称义啊。那么，秉公行义的"公"就是这个"义"，就是前面称义的"义"。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义"，这里的"秉公行义"的"义"，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的"义"，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啊，你会发现它的原文实际上常常用作在圣经其他地方，在旧约大量的使用这个词，在旧约是大量使用的，而这个词在旧约大量使用，它常常是用作一个动词，判断或者是审判。当它用作名词的时候，特别在摩西五经当中，常常解释成律法、典章、律例。OK，所以就非常清楚，秉公行义是什么意思？因为秉公行义这四个字，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中国人非常熟悉，或者说从上帝的一个自然的，从上帝的一个普遍恩典当中，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哪怕是罪人都会常常将公平挂在口上，对吧？特别是中国人都是道德主义者，所以秉公行义啊，我从小啊，我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当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我只是听收音机的。我们听的都是什么？都是包青天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听的这些东西。 我们听的在这些东西植入在我们头脑当中一个公平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一个人拥有权利，他可以审判，他按照公平去审判，而公平是什么？公平可能基于某种法律，可能基于某种人里面的良心，基于有形的法律或者基于无形的良心，人可以来过作为一个公平的判断。但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我刚才把这个"公"这个字的意思和这个"义"的这个意思，刚跟你们解释，你们就会非常清楚。这里的秉公行义是指什么？这个"公"是指什么？这个"公"这个标准是指什么？就是神的义。你要抓住的是神的义，而神的义在新约当中，在罗马书当中就是什么？神的义就是基督的义。只有这个是公平。所以，秉公行义的意思是什么？秉公行义的意思就是你要按照上帝的公义去做判断，要按照上帝的公义去做判断。而这句话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地上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眷顾他，眷顾他的众子，眷顾他的眷属，这是恩典的给予。恩典的给予后面马上跟上，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谁要遵守我的道？你要遵守我的道。还有谁？你的众子，你的眷属，凡领受我恩典的，凡被我所眷顾的，都要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的关联，眷顾你，你要遵守我的道，你要秉公行义。眷顾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要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个连接一目了然，对吗？除非你认为现在你手上拿到的圣经新约的这个约与旧约的亚伯拉罕之约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除非你是这么来理解圣经的，所以你不可能将这句话不应用在现在你的自己身上，明白吗？就除非你认为旧约和新约是完全割裂的，亚伯拉罕的称义跟你的称义没有任何关系。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跟圣经，神在基督里对你的应许没有任何关系。除非这样，除非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前提，不然的话，这句经文就应该直接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如今这些在耶稣基督新约当中所承受上帝眷顾、承受上帝恩典的人，他之所以眷顾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而这时候，他的道、他的义核心体现在哪里？基督的义。然后我们要去按照基督的义施行判断，按照基督的义施行判断就是什么？核心就是什么？如果之前你跟着我们更多前后书的灵修，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的灵修，应该是在约翰一书的灵修，还是在哪里？我给你们揭示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最后28章，就是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什么？给我了，这些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是指什么？他的王权，王权是君王是做什么的？判断、审判。君王是做什么的？知道吗？君王是签什么东西的？主席令的，知道吗？是签这个东西的。当他这个字签下去之后，他就做了判断了、批示了，就这个意思，明白吗？这件事情是对的，是错的，该怎么来处理？王使用他权柄用作的地方。如今，耶稣基督将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如今复活了，但他升天了，坐在上帝的右边。如今，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谁？赐给教会。所以才有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是我们2024年啊，我们如果今年蒙神允许，我们要开门徒训练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什么是复？什么是复活？什么是复活？OK，好，所以现在的教会承受什么权柄？承受基督君王的权柄。为什么？因为我们竟与基督一同复活。好，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要让你们把双划线把它划出来？就是我一再讲的，现在大部分的教会根本没有把19节是完全删掉。所以你现在所听到的福音，只是你蒙神眷顾、蒙神赐福、蒙神得恩典、蒙神称义。但是你所听到的福音，根本不是这个称义的结果，这个称义的目的是你要行义。 当你不去行，而且这两件事情为什么是不能区分的呢？为什么说我不能够只关注前面的称义，只关注前面的蒙恩，而不去关注后面的行？为什么？因为这个义本身是相连接的，刚才就跟你解释的。前面亚伯拉罕称义的义，就是这里你所要拿住的这个公正的这个标准，这个义的标准。上帝称你为义，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督的义，把这个义给你，把这个标准给你的，把这个尺度给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秉着拿着这个标准，在这个世上行义。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治理权。而这个目的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失去，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失去，亚当就失去了这个权。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把这个权柄拿回来，然后把这个权柄赐给他。所以在这个主日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区别，对吗？什么叫做真教会？真教会就是基督做主，假教会是基督是我，只是我的客人。真基督徒，基督是我的主；假的基督徒，基督只是我所使用的一个渠道。无论你的外在的敬拜的流程多么的漂亮，你的礼仪多么的复杂，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而什么叫做基督做王？基督做王是什么意思？刚才他们讲，基督做你的主，基督做你的王，基督做你的教会的主，基督做你个人生命的主宰，是指什么？就基督在你里面施行王权。那基督在你里面施行王权是指什么？就基督在你里面要做判断。那基督在你里面要做判断，你每天遇到千千万万种的事情。有大事，有小事，婚姻、家庭、教育、儿女，什么事业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你出门往左走，往右走，基督要做判断，基督要秉公行义。说什么叫做尊基督为大，尊基督为我的主，就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去秉公行义，就这个意思。你不仅是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判断你自己的生活，做出重要的判断，而且你要去判断、审判这个世界。而假教会是什么呢？假教会他们的行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我在主日跟你们讲，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当然这个概念会反复展开的。什么叫做所谓的生命神学？教会总是讲生命，你的生命要好呀。生命要好是指什么？就我要看到你的生命要好。当一个张三对李四，你基督徒之间批评说啊，我觉得你生命不好，什么意思？就你的生命在我面前活得不好。问题是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在哪里？不是活在你的面前，不是张三活在李四面前，李四活在张三面前，上帝要让我们活在世界面前，你懂这意思吗？为什么那么多的教会的纷争，那么多的教会的内卷是在那个里面，那个里面卷来卷去，卷来卷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那么奇怪呢？这就是因为这些教会都是假的教会，他们不是基督徒。昨天又有一个姊妹啊跟我分享啊，她带了孩子来菲律宾读书，是吧？然后他说呢，现在不是很适应啊，不仅是孩子的学业方面，最不适应的是什么？他发现到这个学校，同样这个带着孩子到这个学校去读书的这些家长们中间，这些基督徒之间，可能就少数的，可能也不会很多，对不对？不会有几百，就那么几十个基督徒之间，竟然还分门别类，各占山头，各自选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式的基督徒。我常常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做中国式的基督徒，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真的被上帝恩典所临到，被他所真正的眷顾，在基督里面被上帝所称义的。这是两种义，明白了吗？这叫两种义。神要你做的事情，我再把第19节再读一遍。神要你做的事情是，我眷顾你亚伯拉罕，我眷顾你的众子，眷顾你的眷属。我用割礼在你的孩子们身上割这一刀来表明，不仅是你要改名，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你的所有的后裔都将归给我。你归给我的目的是什么？要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而这句话直接对应，就是刚才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所以，为什么你们常常觉得汪老师总是在批评教会？批评教会？为什么批评教会？因为现在没有，根本没有，没，我们根本看不到。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世界的王面前秉公行义。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在自己的弟兄姊妹面前去表演，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去纷争，不需要在教会。你们来看我的生命多好，我一看你们都要以我为榜样，根本不需要。会是一个完全朝向外面的山上之城。 因为我在我牧会那么多年，难道你们现在所在这些教会那种情况，我都完全亲身经历很多很多。为什么教会使不出力量呢？因为它全部内耗在里面的各自彼此表演、彼此争竞当中，所以上帝根本看不到他的百姓。换到这句经文的文本当中，就是没有人与神同行。好，20节，我要把20节讲完。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啊，这里的核心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这是上帝的判断。这个甚重的意思就是，如同前面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的后裔啊，要寄居在埃及400年啊，等到迦南地，罪恶满盈。亚摩利人罪恶满盈，但是现在所动啊，俄摩拉的罪恶甚重了。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这个世界，是要等到这个世界罪恶满盈。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拯救有他的时间，审判有他的时间，恩典的施予有他的时间，公义的愤怒有他的时间。然后声闻于我，21节，我现在这里的主语，请你记住，这里主语不是天使，你一定要明白，这主语是耶和华说，这里的主语是我。这些审判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天使，天使是工作的，是服役的灵，不是出于我们的百姓，也不是出于我们百姓。我们只是按照上帝的公义去做判断，我们只是按照上帝的公义向这个犯罪的、这个堕落的世界说悔改吧的权柄。但是做出这样的判断，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在犯罪当中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是出于上帝的公义。其实我这个问题之前讲过很多了，有姊妹又再次问我，什么叫做论断？我们常常一批评其他弟兄姊妹，就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我用一句话跟你们讲明白，其实之前我灵修已经讲过很多很多遍，跟你们分享过马太福音第7章什么叫做论断，所以搞得教会里面鸦雀无声，对吧？每个人都明哲保身，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论断？很简单，当你自己放在一个义的地位，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就叫做论断，懂吗？你跟我做的不一样，你就是错的，这就叫做论断。我再讲一遍，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别人眼中有刺，你眼中有梁木，但是你以为你眼中没有梁木，别人这就叫做论断，这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是错误的？这不仅是你错误的认识你自己，而是更加重要的是你错误的认识上帝。因为很简单，上帝要教你怎么去审判世界呢？是按照上帝的公义去审判世界。很简单，这就叫秉公行义。秉公行义就不是论断，这个标准是差，这个秉公啊，这为什么说这个中文翻译得很好？你抓住的标准是，当耶稣基督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标，为什么这个世界说你，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这个世界世人要悔改？因为标准是什么？天，因为天国近了。这个国度就进到要毁灭、被上帝愤怒审判的到底是因为天国来，这个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也是这个样子的，两个样子有区别了。为什么有区别？因为有标准在，前提是有标准，你不能说拿出我的标准，你们都要跟我一样。我们常常讲教育，我为什么敢于说，今天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是犯罪，不是因为我的标准，我在家教育，我的这个标准就是义的，而是圣经是这么说的。白纸黑字是这么说的，最简单的经文一副所说第六种，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你能说公立学校教的是主的教训和警戒吗？你不要跟我扯，我的孩子读了公立学校，难道就不得救吗？我的孩子读了公立学校，难道将来不是主的百姓？这完全是两码事情。你只要告诉给我听，公立学校里面所教的是不是主的教训和警戒？如果不是，你把他送到那里去，你就是失职，失故国。不，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这个标准不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吗？有什么问题吗？你对这句经文有其他的解释吗？清楚吗？所以我很简单，我鼓励你们要秉公行义。 我并不鼓励你们要高举自己的义，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你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遵守上帝的义的，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能。你也不用因着自己常常有可能软弱犯罪，你可以因着软弱犯罪向上帝悔改，承认自己的无能，但是你绝对不能贬低上帝的公义。是软弱的，基督是公义的，我们是无能的，万王之王。不能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当你哪怕不是论断别人，你是拿着上帝的标准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上帝标准，作为基督徒应该顺服。别人会说，那你做到就好吗？所以中国人的逻辑为什么叫没有逻辑？就他不会按照这个义来检查自己，他总是说你做的不好，你就没有资格来攻，没有资格来说我。但别人并没有以他做的好来指责你，别人想的是圣经神的话语是这么讲。顺服的圣经神的话语，没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的，大部分的基督徒之间所谓的辩论，大部分基督徒所谓的争论，为什么没有价值？因为他们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辩论的，总是自我防卫啊。因为我呢，自我安慰，我呢某些方面总归做的，我哪怕再不好，我也不是最差的啊。这是第一啊，给自己找很多的台阶下，这是第一。第二，没有人可以批评我，因为你也做的不好。就是很简单，OK 啊，这些啊，那个你们所问的问题，什么摩西在法老王宫当中得很多知识，怎么理解这些？我不讲了很多遍了，秀梅怎么还会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讲了很多遍了。这个3、4、5讲那个在家教育，我还会把这些里面再讲一下。好，结束今天的灵修啊，所以。21节是我们的安慰，知道吗？21节是当基督徒读到21节时，耶和华说：“我现在啊，马上要行动，我现在不能拖延了，现在就要下去，从天上要下来查看他们所行的。”这就给我们安慰，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上帝是公义的，他的标准不会任何改变，知道吗？上帝是完全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的标准不会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种行为，我们的任何的心思意念都在上帝面前完全敞开。好，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因为他是公义的。好，这是今天的第一次啊，18章第二次的我们的分享啊，也是这周的第一次的灵修的内容。我们灵修到16节到21节。好，今天的核心就是19节，而你要理解19节，才能明白亚伯拉罕后面所讲的话。OK，好，7:20啊，留10分钟，大家有些回应。